各位好，今天12月17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简单，有一个事儿啊，最近有一个新的进展。各位还记得这12月3号的时候呢，有拼多多出了个大事儿，就是在它的长宁，上海长宁地区的那个总部那一块儿啊，他的人把这个国家派过去的市场监督的人员啊，监管总局的人员给打了。按照警方的说法，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叫做肢体冲突。当然了，我们把这个肢体冲突的应用范围一般比较广，都放得非常广。比如说殴打也算是肢体冲突，对吧？只要你互相之间有个正吧，你就算是肢体冲突。那至于说到底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回顾一下这个整个事情发生，然后呢，你就可以看出来到底这是为什么了。2020年的时候呢，那拼多多呢引入了一位人才，是什么呢？就是叫好像叫文学吧，这名字挺不错的。他呢是原来就是国家监督总局的一个工作人员，那他已经升为处级了。那为什么会引入这样的人员呢？其实跟大家说一下，这实际上大公司各位应该都知道，在公司这些大公司工作我都知道，无论是中外，这个东西不分中外的，他一定会引入这样的人搞政府关系。他有一个专门的名字 G2 嘛，这条线他管这个东西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那是因为啊哈，越大的公司，它对于政府这方面的依赖，或者是说它政策的依赖就越强，所以呢，它希望有这些人跟政府搞好这个关系，包括是政府的这个政策的制定研究，包括它的这个改变，是吧？执法，因为每个政府它都有自己的一套运行的体系，那你在外边你是其实不是很清楚的。那你怎么才能够跟他能够尽量的合拍，少踩坑呢？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所以呢，好多的这些人呢，就是好多这些大的公司啊，他就会专门设立一部门，专门搞这政府关系。那政府关系这一块呢，最好的人员是什么呢？就是原来在政府里边的人，并且达到一定层级的人。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常年在政府工作，对政府这一块的这种运作模式，以及他到底怎么想的，他比你清楚。这是确实的，他比你清楚的太多了，所以呢，就挖这些人，有些能挖得过来，有些挖不过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政府这一块儿吧，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比较稳定，而且呢，它的这个收益其实相当还不错。越往层级往上越高呢，它的收益就越高。那一个人如果在政府这一边就是八面玲珑，在这体系当中八面玲珑都吃得开，你再去跑到这些大公司里去，实际是一个得不偿失的事情。当然也有这些人呢，就是说呢，他觉得我在这个去这些大的公司，对吧？我能够有更高的收益，比如说那个股权，其实他那个年薪倒不是很重要的，重要的还是股权啊，这些激励。那如果是这个到了一定程度的话，这些公司呢，也就有可能挖过这样的人来。像这个文学，我估计他就是这么挖过来的，因为他在2020年的时候被挖过去，但是呢，2024年的时候就离开了。离开之后呢，拼多多呢就觉得说，这个人可能会对自己的某一些这个行为，就是说给曝光，或者是说去。应该叫做给自己找麻烦，所以呢，一直以来呢，就按照他内部的一个标准，就是进行了某种竞业调查，就是在威胁他，或者是说包括其他一些模式。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是怎么讲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很有可能啊，最大的可能性是什么？就是把文学这样的人招进来的那个条线儿，它上面是有大领导的，那条线儿跟另外一条线儿进行某种程度的斗争。对吧？那你这块的人，如果说招的不合适，并且是说他后来又走了，可能会给公司造成麻烦。OK，好，那我就追着打你这条线儿，一直打到什么程度呢？坐实了这件事儿，那你的这条线儿的上线儿就会出问题了。这跟传销是一样的，你就也是分线儿的吧？OK，好，那你这块就是一个公司内部的政治斗争。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可能在这边干的确实也不太愉快。那跟公司的这些同仁们呢，就是互相之间的打得也蛮厉害的。那这样的情况出现之后，才会有这样的，比如说，这个就是你走了，对吧？我不但不欢送你， 哎，留一个将来见面的余地，还要给你打到生活不能自理，不是说物理意义的生活不能自理，而是他的这种经济啊，或者包括其他一些东西生活不能自理。那这一回呢，就等于是说，就他们就认为国家监督总局过来这个人来查这个查拼多多，就是文学他们这些人去给他点了眼药了。对吧？我既然打你，你肯定要回手。回手的时候，因为你有这个政府关系，你就是利用你的关系派驻人员来我这儿来进行这个各种各样的找麻烦的活动。那然后呢，这边另外一条线跟他打的这个人，那上线就发布了一些东西，就是把任务就交给自己小弟了。这小弟呢就没有特别理解，或者是说正确理解了。这个上线的这个给的任务，就把这个去挑衅在长宁拼多多总部这一块的这个国家监督总局的人员，那产生了后来就说的肢体冲突，对吧？然后呢，长宁警方他出警了吗？就打算和这悉尼和这悉尼，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做法。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他是一个纳税的大户，就是说属于那种纳税一哥那种领域的东西。OK， 好，那我不能把财神爷给弄了呀，就打算把这个东西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然后就把这个人给拘了五天，这就算完事儿了，把拼多多的人给拘了五天。毕竟你打的是国家公务人员呀，这个东西是妨碍公务的，想把这事儿给抹平。结果没想到呢，这边因为国家的这种监督管理这种机构，一旦说被打，这个对于国家的面子是非常非常要命的事情。你无论什么样的公司，对吧，你多牛逼，国企可能还好一点，民企是绝对不能干这事儿的。你在很多地方，你可以比如说像是南山必胜客，那应该是腾讯吧，像那样的地方，它可以干很多很多的事情，去把好多好多的这个事情摆平。但是你直接对国家工作人员动手，而且是国家派驻的监察人员动手，这个就是绝对不可以的事情。然后上边就上报给公安部了。因为为什么我前段时间说这事儿的时候跟大家解释过，就是在这样的市场监察总局跟公安部之间是有非常非常强的联系的，因为他们往往要同时出动去做事情，这是一个协同部门。你傻逼似的去打一个这个，你觉得说他就是一个不没有强力部门支持的一个监管部门，你觉得那是吗？不是，他跟公安部门关系非常的好，然后转手，因为公安部门求他们经常还是也能收点好东西的呀。公安部的那个很多的这个创收去干这些活是要有他们来进行配合的，所以呢，他们跟公安部关系好，然后一到上面可不管你，公安部这块可不管你是什么，直接就把事儿压，这个就直接给压到这个长宁警方这头上了，然后把已经要跑的人给抓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把这个妨碍公务罪就给摁在脑袋上了，这当然肯定这没什么毛病，是妨碍公务罪，所以呢，这个事情就已经变成了从原来的一个叫做就是一个小的冲突，或者说是不算大的冲突，它就上纲上线了，这说白了就是上纲上线了，那。这样的话，肯定的来讲，就要有人来出头去把这个锅顶下来。那这两天出这事儿是什么呢？就是拼多多的一个算是中层的吧 ，OK 就被开了。他就在抱怨说这什么事儿呢？他说这个家中呢，老父亲病重住院，对吧？那个他呢，是因为12月3号事件呢，工作遭遇了一什么呢？叫甩锅式灭口。怎么叫甩锅式灭口呢？他是在12月10号的时候被拼多多啊就单方面辞退了，对吧？那辞退之后一共有30多人，这就给辞退了。是什么？为什么辞退？是因为呢他都是在拼多多联合创始人叫范杰珍的这条汇报线。为什么我说他是线啊？这个上线下线啊，这叫汇报线。大的公司它有一个汇报层级，就是你向谁汇报。你比如说我在一家公司，或者是说我在一家报社，实际上来讲不是说每个人都能管我，你旁边那部门的人你不能管我，对不对？因为你跟我不是一条线的，那我就得去给，比如说那会儿我得给我们那个记者部的头去那个什么去这个去去 去说去，对吧？我去报道，我去跟他去聊去。那你编辑部的头跟我就没什么太多关系。你这个你可以跟我说什么事儿，但是呢，这事儿我干不干，就是得听我们头的，对吧 ？OK， 好，大概就是这样的。我到了记者部主任，对吧？那我的那个领导，我向谁汇报？我有一个副总编，或者是总编，我向他进行汇报。其他的人你可以跟我说，但是我可以不听。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所以这条汇报线的，这叫范杰真的这汇报线的人，三十多人全给砍了。那我们就能知道一件事，就是说我最开始的判断说他本身就是一个在公司方面两条线的这种政治斗争，很有可能就是这种创始人，就联合创始人之间的这个互相之间瞧得不顺眼，或者是说某一个后来来的人，然后在这边过于强势，对吧？那拿了一些资源，然后呢，这个就是在公司内部占了更大的份额，那他这边要把别人挤走，大概就是这样。很有可能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范杰真这条线本身就是排挤这个文学他向他汇报的这条线的这个人的，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政治斗争的结构。那到今天就咔叽就开始把他这边人就砍了。那怎么砍呢？就是把他所有的有关系的在他这条线上汇报的人就都会砍掉，就包括他的这个政府关系这一部门。这位这个姓汪的姓涂的这个叫涂拓航吧，应该是。然后呢，他的这条线的这个所有的人管不，你也不是说那个你是不是政府关系这一个管这一块的政府关系的就都没了，就都给强制给开除了，而且没有补偿，对吧？那就是说呢，倒霉就他这人说话呢也是比较精准，就是甩锅式灭口，对吧？就是把你这一波人全给砍掉之后，我就给这个上面一个交代，说是这个都是个人行为，然后呢我已经把这条线整个给你砍掉了，然后呢表达自己的这个悔过之情，大概就是这样。至于说他们这里的谁对谁错，大公司里的这些事情啊，哈，说白了，谁对谁错，其实没有意义，在外人看来其实完全没有意义。为什么？因为跟我没关系，对吧？他也不牵扯公共的这种利益，他只有一个地方牵扯一个公共利益是什么呢？是如果说这些人的话，他在这样的去给国家工作人员，去这种就甭管是文学这个人，他是不是利用自己的关系找这拼多多的麻烦，还是拼多多把这个这些国家监管总局的人给打了，都对于整个社会的监管和法治体系是有一种伤害的，对吧？除了这一点之外，公司内部的利益纠葛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跟大众都没有关系。那重点在于哪儿？重点就是我说这个他们干的这个活，为什么呢？是这样的啊，首先第一个呢，无论怎么样，我们都知道所有的这些公司都有这样的这种结果，就是说都有这样的这些这个关于政府关系的事情。那政府关系并不一定是要到中国这样的政府关系，有很多你看在日本啊，或者在美国，很多的这些政客啊什么的，这些他们以后就是他们不从政了，对吧？或者是不在这个政府机构工作了，他们的那个都去哪儿了呢？都去到这些，大部分人都去到这些公司啊、企业啊、投资啊这些领域当中。为什么会如此？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人脉，对吧？这个是一个合法的事情，这个没毛病，一直来讲这是没毛病的。但是呢，你如果说利用了，因为你整个的这个监管不足，就整个社会的监管不足啊，你利用这种东西去把这些这个原本应该是到法律层面上解决的问题，或者是说那个这些利益就直接就给分了，就是底下就做一些事情就给分了，那这个就出问题了。在中国这一方面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事情，但是在国外呢，虽然也是一种潜规则，对吧 ？OK， 好，那但是它毕竟不上台面，在中国这几乎是能够上台面的东西。如果说在国外有没有这样的这种结构？就是说，如果原来我是，比如说我是一个议员，我在国会里工作很长时间，然后或者是说我是一个政府机构资深的职员，然后到了另外工作很多年，然后到这些公司利用这些自己的这些知识，然后把这个不该没有资质的公司给引入到了这个整个供货的领域当中，对吧？有没有这样的？有，但是呢，它有一个监督。它多少还是能够遏制的，但是在中国不是这样的。 而且呢，中国还有一是什么？中国这方面还有一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他的这种政府关系，往往呢是给自己的这些恶行去给他做一个庇护伞。他不光是把现职的官员那个给买通，他更多的时候他用这种模式，他搭这个桥。什么意思啊？就说的很简单，就是你拎着猪头，你得找到什么药门？当然，你别找到清真寺上去啊，对吧？有些人拎着猪头，你找到清真寺上去了，那你是纯是被打嘛，对不对？我觉得你拎着猪头去干这事儿，你肯定是活该。那怎么才能够说拎着这猪头去到这个正规的？你当然也不能去佛教的寺庙，这也有点过分啊，对吧？啊，你可以去道教的，这个道教三生什么的还能可以用一下。所以呢，像这样的这个你要拎猪头，你去找这庙门，你都得找得到。大量的这些人，这些所谓的这个政府关系部门的这些人，原本是国内就是国内这些这个体制内的这些人，他干的什么？他干的就是这个搭桥的工作，他更多的是干的是搭桥的工作。那然后就把这个很多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拼多多是一个我一直认为是中国的毒瘤型的公司。真的，这是一个毒瘤型的公司，我都不把阿里算在内。阿里原来也都是就是做假呀或者怎么样，它有这个。但是阿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它当时那个环境下，它整个的商业环境它还没有那么完备，然后呢去把这些东西都给做好，对吧？很多的时候它也监管不过来。但是它不是一个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想做假，或者是说它只能够根据当时商业环境来干这件事儿。但是现在的拼多多这个公司，它实际上来讲，它是有意识的，它是完全是有意识的在做这种假，但它真的是有意识的，并且呢是让很多的人就是没有办法真正意义挣到钱，就是他即使做了假了都很难做到挣到钱，因为他有各种，因为我知道一下是拼多多这种商业模式，只有他平台能够这么挣钱，他很多的这些公司在这上，即使是在做假，即使是在做一些奇怪的东西，他都挣不到太多钱。他在那儿只不过是求一个销量，真的是求一个销量，那非常辛苦，非常卷，而且中国本身的这些东西就卷得很厉害了，对吧？消费能力就不足，结果拼多多在这恶性循环当中成了一个重要的一环。这是我一直觉得拼多多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公司，这是中国的商业化商业社会的毒瘤之一，这个就是这个原因。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像拼多多虽然是说干了没几年，他的这个领导层也都是在其他大厂也都是干过，他的学的是最糟糕的一些东西都学会了，就像这个华为或者是小米或者是这个中国这些大的公司，这些这个华为小米叫什么腾讯，对吧？他们这些公司的这些最坏的东西他都学会了。学的什么？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他那么多的就是告拼多多的这些东西好多都被压下来，我给你在这拖着不立案或者其他一些玩意儿，你就告不下来的，你最后把你耗光了，那他就没事了。这如果任何一家公司有像拼多多那样巨量的这样诉讼存在的话，早他妈完蛋了吧？哎，他就可以，对吧？这是中国公司很重要的一点。然后包括像这些小米啊，包括像是这华为啊，小米原来还好，现在这个已经变成了一家你说不得的公司了。对吧？那你甚至于有人去模仿咱雷军雷总，原来我对雷军的印象还可以的，是一个挺直率的人，可以在办公室跟人动手产生肢体冲突的这么一人，我其实觉得还可以，结果发现现在也越学越这德行了。你就不能说他那个车出什么问题，或者是说有人模仿他去推销，甭管是推销真正的那种小米还是推销那什么蜜瓜呀，这土豆都红薯，他都给你去弄这些事情，就变成了一家也惹不得的。华为当然也都知道了，那个腾讯的南山必胜客的名号不是打今天开始，这样的这些公司们在中国是一个都算是某种程度的意义上的，你好多人说是白手套或者是官商，其实说白了这就是一种什么呢，在我们这个说起来的话叫做权力的外溢，他们的分享。什么意思？就是他们已经到了某种意义上的大而不能倒，或者是说他背后有人的情况下分享了行政权力的公司。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外也有很多公司不是说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对吧？特别特别大，然后呢这个也是属于那种几乎大而不能倒的那种玩意儿。 OK， 有没有一些机构或者是其他一些帮着他们去说话的？其实非常少，其实非常少，哪怕他有政府关系部门 能够先得到政策的这些信号啊，或者是说拿到比别的一些小公司更能多的拿到项目啊，这些东西有没有？有。但是您见过有几个这样的公司面对公众的这种诉讼，包括其他一些东西，他能够这么轻易脱身的，并且是能够完全的不罔顾任何的舆论，包括法律，他能够说凌驾于其上的，您见过有几个？几乎没怎么见过。有没有？肯定是有过这个例子。各位肯定比我还熟，法律案例可能有比我还熟的，你肯定是知道的。那但是非常非常少。为什么？因为它整体的架构是对的，就是你无论怎么样，咱有一个东西是什么？叫法治，法治社会。我的行政权利，包括我的司法权利，是不能够外溢给其他这样商业公司的。我要用这个东西来整体的来约束你。因为钱这个东西啊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你看，就现我们必须得说，它钱其实是带来了一些权利的，那这个权利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我们怎么才能够把这个权利？我们一说起来，行政的权利或者司法权利，我们都要给它限制在一个笼子里边。那钱、金钱的权利，你当然一定要也要限制，对不对？那否则的话，那有钱人就可以直接杀人了。对吧？如果说这样的话，就包括像爱泼斯坦那样的这种人，他即使是有这样整体的法治比较完善的地方，他都有这样的一种情况，什么什么萝莉岛什么这样的人，这样都能存在，那就何况于这个？如果你要是不给他进行某种程度的约束的话，那他能干出什么事来？你能想象吗？中国是没有萝莉岛吗？对不对？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哎，我不能说是谁，那个玩意儿真的是中国也是有的。中国也是有的，甚至说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这是我明确的说一句啊。那这样的话，在国外就是他们会把他这个金钱的权利也要给他放的，也要给他收在笼子里。但是呢，中国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中国是钱和权之间的关系比任何一个社会他离得都近，结合得更近，那它就变成一什么？行政或者司法的权利，它就不太可能去约束金钱的权利，它变成什么了？变成了司法权利的外溢，它的整个这个行政权利和司法权利的外溢了，它就变成了有一种奇怪的授权，所以这个就是这些公司，它就变成了某种程度的官商，它就不能够说给大家能够让你来，咱就下去啊。你是一个正常的公司，对吧？你面对的整个是一个司法结构，你可以去，我可以去维权去申诉，对吧？它就变成什么呢？变成了这个行政的权利和司法权利就全都在这个公司这儿实现了一个微妙的整合，就是金钱和这个社会，就是社会管理权利变成总和，变成一个组合了。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很多的事情就可以解释了。什么呢？就是你看啊，我们一说起维权来，对吧？维权这些事情，包括像是这个，包括像是什么这个暴雷那个暴雷，为什么这些这个警察他并不站在这个有正义的一方呢？对不对？他为什么不去帮助这些维权的人去干这些事儿呢？因为整个的这个架构，他的权力，这个掌握这个权力，包括警方的这个执法的权力，包括行政这些权力，他那个权力已经外溢到了这个公司这一块，他跟那个金钱就结合得很厉害。转手他就只能够去，因为这是我一个分支部门呢，对吧？这个利益其实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利益结合，它只是这样的利益结合才能够保证整个社会它在他看来能够正常运转。你们全维权全都是什么？全都是刁民，对吧？全都是刁民。你只要进到这个圈子里来，就是它的外溢是有一个效果的，不是说你随随便便的一个人，你就可以能够享受这个权利。你必须到一定的程度上，并且这个结合的这种方式比较巧妙，而且还是一些国家要支撑的一些产业，几种因素凑在一起，你就可以分享这个权利了。权利的外溢效应就可以笼罩在你的这个周围，然后你就可以肆无忌惮的生活着。 如果一旦说出问题了会怎么样，出问题了那你就倒霉呗。权力这个东西就是毒药嘛，它是可以，它是喝起来是很美味的，但是呢它要真是说给你让你倒霉也是非常快的。你比如说像王健林对吧，就原来曾经的首富，像他们这种就是一旦说背后的这个权力机构倒了，权力的掌握权力人倒了，或者整个产业链发生转移了或者怎么样，你没用了 OK， 那就不再去整个就罩着你了。当然他的能量还是比别人要大的，这个呢确实要说他还是比较牛逼的对吧，他还是很多东西弄不动他的，可是他没有像这样的权利了。那但是其他的这些公司像拼多多像小米像华为像这个腾讯像他们这样的你就弄不了他，你真的就是弄不了他。所以这一回像这个拼多多这回他是踢到为什么他会踢到铁板，是因为他没有太深的底蕴，这可能各位不太知道，就是他们还没有特别深的底蕴，理解这权力跟金钱这样权力外溢效应能够提供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像腾讯就比较牛逼，华为就比较牛逼，小米现在也比较牛逼，他们呢是多年在，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些人他们都是很早就开始有钱了，整个通过这个整体的这些这叫什么呢，这个这么多年的商业运作深深的嵌入到了这整个这个体系当中，他明白这东西是怎么运作的，我在什么地方我不能够惹这个事儿，这我能够保护到我什么样的一种程度上，这他其实特别明白，所以他们就很少出这种事儿。但是呢像这个谁像拼多多这样的这种机构，你包括像黄峥啊他们这些人，他们最大问题是什么，起来的太快，没几年的时间就是突然一下起来，说白了就像什么呢，就像很多人还没学会真正用刀叉呢，这个桌上还没你呢。我就看到有一个人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有一个网上有一个叫徐思远的一个傻逼，他就是在自家地下室里对着一盘牛排拿着刀叉吃，那边放着一国旗，自己穿着那个西装对吧，然后旁边放了一卷卫生纸擦嘴，是什么意思呢，这就大概而言你就可以把这些人当做这些就是另外一种徐思远，他知道牛排不错，仪式感要有美国国旗，哎，有要有刀叉，但是呢他没有习惯用餐巾纸，他还是用卫生纸，就擦屁股那玩意儿他在擦嘴呢，明白这意思了吧，大概就是这样的。所以像他们没学会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觉得我到这个地步了，这个东西能够罩住我。而体制内的这些人呢，往往也会在酒桌上啊，这个是互相之间喝的时候，也可能吹牛逼。你干这事儿，我罩着你，其实没什么大事，你在这儿随便干，不没事儿的。那这些只是酒桌上的话，真正意义上不可能这么罩的，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们这些可能黄峥还能好一点，他那些联合创始人，包括其他后来进来的一帮小镇做题，很有可能都是小镇做题家。知道一点这方面的这个东西对吧，就跟徐思远似的知道一点，这牛排它有一个三成熟五成熟对吧，得用刀叉吃，不能够直接塞嘴里，哎，他知道这么一点，但是呢他就觉得自己看了一大片天地，就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转手就出这种事儿，就踢到铁板上了。他就不知道一个，第一个，这些政府机构挖来的人，他们有这个能量能帮你的公司，但是你让他在这儿过得不爽的话，他一定能害你的公司，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如果说你把这些人他去弄你的时候，你去硬刚，刚到什么样的这种程度上，你怎么去把这个东西能够给他这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会去这么硬刚，哪个机构是可以硬刚的，有哪些机构是不能硬刚的对吧，那他这都不太懂，就是觉得说这现在我能够做这事儿了，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刚错人了，然后转手这条线没了。然后他这个人联合创始人，我估计最大的可能最后还能把这联合创始人给牵连起来，那姓范的，大概就是这样啊。所以这大概就是中国这些上层经济结构这些公司们的一种奇怪的这种变体出事儿的一个原因吧，大概就是这样。行，跟他各位瞎扯几句，我接着去撸猫去了啊，这他快忍不住了。